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电视》。
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跟电视有关。2006年是我顺风顺水的一年，常常一个月的业务就能从月初排到月末，有些鸡毛蒜皮的、没什么钱可赚的小单，我都通通让给了那些业务比我差不少的同行去做了。一来呢，能够让事主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二来呢，也等于是给我那些狐朋狗友们一个顺水人情。有一天，我老爸单位的一位老同事打电话给他，说想请我帮忙。这叔叔我也认识，只是不怎么熟。但是这回他要找我，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要帮他的大舅哥。老爸嘛，面子当然要给。当年我学成回重庆的时候，曾经害怕告诉家人自己是成天跟死人和鬼魂打交道的。我爸知道了之后，也一度十分的反对。可反对无效之后，他老人家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常常希望在外人面前证明自个儿的儿子并非是不务正业，只是碰巧选择了这条路而已。既然这是一种职业，那总得有人干才行啊。老爸对我的理解让我非常的感激。由我老爸牵头，约了我和他的那位旧同事以及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在一处茶楼见了面。打了招呼之后，老爸的那位同事就借口离开了，毕竟牵扯到鬼事，肯帮忙已经算是够意思了，这我都能够理解。这位叔叔的大舅哥呢，比我老爸的岁数还大，60左右吧，也许是见到我有点出乎意料的年轻，所以刚一开始的时候满脸一副不怎么相信我的样子，可是呢又碍于我老爸的面子，就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把事情的经过给我们讲了一遍。这位大舅哥呀，住的是一套单位的集资房，2000年左右落成的，没有电梯，住户呢大多是这个单位的职工。他家在顶层6楼，每层楼有2个单元，一个单元有2家住户。这大舅哥呢，喜欢吃完晚饭就去楼下的小花园打一趟太极拳，然后回家看看电视，喝点小酒，10点多就上床睡觉了。老伴儿去世的早，唯一的儿子又在国外，自己呢人缘不错，邻居跟他的关系都处得相当好。差不多是2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因为看电视睡得稍微晚了点，上床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半夜的11点了。这时候他忽然听到床头的方向传来一阵声音，也不大，但由于是深夜，听得格外的分明，是电视机的动静，有音乐，有人物的对话，只不过听不清是在说什么，可能是哪家没关窗户，电视声又开得大了点，他呢也就没在意，继续自顾自睡了。可是因为岁数大了，有晚上起夜的毛病，所以迷迷糊糊的睡到后半夜3点多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又听见那电视声了，音量也没减小。 大舅哥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上完厕所就又回到床上接着又睡了。到了早晨，他六七点钟就起床穿衣服，哎，又听见那电视机的动静了。这时候他已经认准了，那肯定是谁家电视开了一宿。这一天他一如既往的忙碌着，中午午睡的时候还能隐隐约约的听到有那个电视的动静。这时候他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了，会不会是因为前几天整片小区因为电路整修短暂的停了一回电，当时这家人没关电视，电来了之后自然开了，恰好呢这段时间这家屋里头没人，甚至主人几天都不在家呢。到了这天晚上，大舅哥睡觉的时候又察觉到有那个电视机的动静了。他心想，如果明天早晨那电视机还响着的话，那自己就要想法子联系一下这家人了。这么干浪费电不说，还影响邻居休息吗？好在这楼里的居民他全都认识，想要找到对方并不困难。就这样又过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大舅哥醒了之后发现那台电视机还在放呢。得，反正自个儿退休之后白天说实话也没什么大事儿，他就热心的去找到底是哪家没关电视。大舅哥住顶楼，卧室的墙是紧贴着对面那户人家的卧室的，也就是说两家共用一堵墙，所以他最先去找的就是隔壁的邻居。敲开门，邻居在家呢，他就问是不是你们家电视没关呢？结果邻居跟他说，原来你也听见了啊！哎呦，我还以为你们家没关电视呢。好，这么一来这家人就排除在外了。自家住顶层，楼上那就不可能有人了，所以最有可能没关电视的就是楼下的那两家了。于是大舅哥就又去敲五楼人家的门，其中一户在家，但是呢也说不是自己家的，那就剩下这家对面的那一家了。因为被问到的这家人也听见了没日没夜的那电视声了，声音还挺大。于是大舅哥就开始敲五楼另外一家的门，可敲了很久没人答应。这时候他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这家恰好就在自己正对着的楼下，户主呢是个80多的老大爷，有儿有女，老伴呢也死得早，儿女呢都不在本地。如果说是老人自个儿在家，那绝不可能把电视开得这么大这么久的呀。可如果说是儿女来接了老父亲去自己家里暂住，也不太可能。因为据大舅哥所知，这老人家的儿女和他这当爹的并不亲，自己作为一个老邻居几乎都没见过他们家孩子，也曾经问过这老大爷，就是尴尬的回答他说，哎呀，孩子太忙了，没时间。这时候大舅哥的预感已经很不好了，他立刻就通知了单位，而且还报了案了。警车来了之后跟大舅哥核实了一下，虽然目前有些事儿只是他的猜测，但是毕竟这户主是个80多岁的老人家了，也还是有这么担心的必要的，所以在警察的帮忙担保之下，他们决定强行撬门。当门终于被打开来之后，大家伙发现客厅的电视果然开着呢，遥控器掉在地上，遥控器边上放着一张竹摇椅，老人家正坐在椅子上，脸儿朝着电视机，但是人已经气绝身亡多时了。 因为是夏天，屋子里边都有一些腐臭的味道了。不过并不严重，说明这位老大爷去世的时间还并不长，也就两三天的样子。警方在做笔录的时候也核实了，跟大舅哥说的听到电视声音出现的那一晚的时间是比较吻合的，应该就是老大爷在看电视然后突然死亡了。至于电视的音量怎么会被调到了最大，警方的分析可能是老大爷养的那只猫干的。当时大家伙进门的时候发现那只猫啊就趴在已经死去了两天的老大爷的膝盖上睡觉呢。听到这儿，我不由得试想了一下那样的画面，还真是挺阴森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讲，虽然我不养宠物，但即便将来要养的话，我也不会养猫的。倒并不是说这猫这种动物它不好，而是我知道这种动物它太过灵性了。瓜猫倒还好一些，那种纯色的猫，没有杂毛的，尤其是黑猫，是所有的喵星人里头灵性最强的。这种所谓的灵性，相当于是西方玄学当中的灵媒，是能够感知到一些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的。而且猫还具有非常强的预知能力。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有一只猫反复的在你身边绕，还时不时的看你一眼，耳朵还是竖起来的话，那你可就要当心一点了。这可不是因为你身边跟了什么你自己看不着的东西，而是因为这时候你大概已经离死不远了，猫是在看着你什么时候死呢。这种说辞听上去很吓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证实过。猫咪其实是很可爱的，只是由于自身命道和体质的关系，注定了它们从出生开始就带着这样特殊的属性。就好比是有些人他天生阴阳眼，能看见更多，需要承受的也就更多。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因为他们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接触到我们接触不到的世界，就去排斥和抵制他们。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再说警方排除了谋杀和自杀的可能性，老人的死因被鉴定为是心肌炎导致的猝死。至于老人的这个病，楼里边居民但凡认识他的也都是知道的。发生这样的事，邻居们也都很痛心，就赶紧通知了老人的家属，并且在楼下帮着忙搭了个简单的灵棚，给老人送了葬。儿女们赶来之后呢，虽然哭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丧事儿办完了之后没多久就又都走了。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财产呢也就只剩下了这套房子。儿女都说自己很忙，等有需要的时候再商量怎么分这房子。由于这位大舅哥是最早发现遗体的人，加上又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平日里口碑也不错，这姐弟俩呀就拜托大舅哥保管了一把自己父亲家的备用钥匙，说将来如果要回来处理房产的话再来找他。听到这儿我点了点头， 就问他那只猫是怎么处理的。
啊，当时警方要保护现场，有只猫在那块容易捣乱，我就给抱走了。
哦，抱哪儿去了？
抱到天台楼顶上去了，警察也不让我进现场，但是让我老抱着那猫，那猫是从死人腿上下来的，我有点害怕，所以上了楼顶，我找根绳子把那猫脖子稍微拴了一下，我就下楼跟街坊去商量怎么给老人操办后事去了。后来等老人儿女来的时候，我才想起来顶楼那猫来，就买了点火腿肠上了楼，想要去喂喂，怎么说都是这条命吧。可是上了楼顶发现那猫啊已经挣脱绳子，他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也来不及耽搁了，我就还是回到楼底下跟大伙一块儿帮忙去了。
因为是夏季，丧事只持续了一天，老人的遗体就匆匆被送去火化了。老人的儿女知道大舅哥帮了很大的忙，临走前还塞了2000块钱给他。然后就安静了没两天，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老人被火化之后大概第三天，大舅哥买菜回家，上楼的时候就听见死人的那家屋子里头忽然传来一声东西碎掉的声音，好像是碗被打碎了。他立刻就想起来跑掉了的那只猫，因为从天台上顺着落水管道，小猫这样的动物是可以轻易地越过六楼跳到五楼来的，所以他就立刻断定是那小猫饿了，回家找吃的，然后呢把碗给打翻了，他也就没在意。回到家做完饭，吃完午饭照旧就开始上床午睡。可是睡下之后，突然之间有个声音隐隐约约的就钻进了耳朵，是跟几天前一模一样的电视声。由于先前有过经验，所以这回大舅哥一点儿也没往别处想，直接就被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他开始害怕了，因为大家伙都忌讳那事儿，所以就连自己这个有钥匙的人也不会没事跑去一个刚刚死过人的屋子里去的。就算是小偷进去了，也不至于把电视声开这么大，故意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吧。更何况那天警察来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那只遥控器已经被当作证物带走了呀。而且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老人的儿女临走之前把老人家里头所有的电源都端掉了，为的就是怕引起火灾。既然这样，这么大的电视声是怎么会发出来的？大舅哥很害怕了，于是顾不得邻居们都在午休，翻身下床出了家门，先去敲开了对面邻居家的屋门，问他们听没听见电视声。可是对方却说没有，于是他就又下楼去问五楼的那家。那家人家也说没听着啊。可事实上，当大舅哥走到五楼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非常非常明显的听见从死过人的那套房子里传出来的电视声了。那住在对面单元的邻居怎么会听不着呢？而那位邻居则认为大舅哥是不是前几天累着了，
还一直宽慰他，又热心地扶他上楼休息，
劝他说：“你别想太多了啊，这人呢已经走了，你也尽力了，是不是？”
如果换了是从前的话，我听到这儿，或许会笑一笑。但这时候，我却笑不出来了。因为首先，我无法确定那只消失了的猫和这件事儿是否有直接的关联。如果真的像大舅哥说的那样，那声东西摔碎的响动是猫弄出来的话，未免也太巧了。为什么偏偏就在大舅哥买菜回家经过那套房子门口的时候发出动静来呢？所以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那位老人的鬼魂故意要让大舅哥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呢？而这回这电视声，从除了大舅哥之外的其他人都听不见这个现象来看，离我的猜测还是很接近的。再说大舅哥当天一待在家里头，就总能听见那电视响，所以没办法，他一整个下午都想法待在外头没回家。可是到了晚上你总不能不回去吧。可怪就怪在那天晚上从吃晚饭到上床睡觉，他都再没听见那种电视声了。于是大舅哥心想，也许自己真的是这几天累着了，所以就像那位邻居说的那样，产生了幻听了。那既然如此，今天晚上终于就能睡上一个踏实安稳的觉了。可是事事往往不能如人愿，到了半夜，怪事儿再次发生了。那种熟悉的电视声不仅再次出现，而且还比前几回的音量更大了一些。但是由于对自己的观感产生了怀疑，所以大舅哥当时真就闹不准自己是真的听见了呀，还是产生幻觉了。于是他就用耳朵贴着那堵墙，想要听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声音传了过来。可耳朵刚一贴到墙上，那声音就消失了。这老年人睡到半夜起夜的时候，他原本就有些糊里糊涂的，而且自己起夜本来就是想去卫生间的，如果要从他的卧室去卫生间，就必须打开卧室的门，穿过客厅，走到厨房边上才能进厕所。所以大舅哥迷迷瞪瞪地走过去，进了卫生间小便完了之后再走回来。刚刚走到客厅的中央，自己家的电视机突然莫名其妙的自个儿开了。我打断他问道：“您确定当时不是在梦游吗？”大舅哥点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我肯定不是梦游，那一下子吓得我一整宿都没敢再睡。你说我都这个岁数的人了，怎么还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而且还不值呢。我看见电视开了之后，被吓得站在那块一动都不敢动了。这时候，那电视开始自个儿换台了，来来回回的换， 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闹的，我眼瞅着电视机的音量就变得越来越大，我心脏不怎么好，声音太大我受不了，所以我愣了一阵之后啊，看了看四周围，没别人啊，所以虽然很害怕，但还是觉得得赶紧把电视关了得了。我就贴着墙根儿走到那电视边上，用电视上的按钮把那音量啊手动的给调低了。就在这时候，我身后头大约有1米开外左右吧，突然传来那种吱吱嘎嘎的声音，就是那种老式的摇摇椅，一边摇一边发出来的动静。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